鲁国公程咬金好不容易回到京城，等到了家里头，府里的人就开了锅了。哎呀，孙男弟女把老程给围上，问长问短，程咬金是一一答对呀。到了晚上没事儿，跟裴氏夫人诉说了真情。裴氏夫人一听啊，可吓坏了。既然主公大帅被困在锁阳关，让你搬兵求救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嗨，夫人呢，
到哪河脱哪鞋吧，等我见着幼主李治，我们君臣商议商议，就得挑选精兵良将前去救驾了。夫妻二人唠到深夜这才休息。次日平明，程咬金早早的起来了，他心里头有事儿啊。梳洗已毕，吃罢早点，吩咐外边摆驾赶奔皇宫。路上无话，单说时间不大，到了皇城了。三声金钟响，六声玉鼓催，监国的太子李治升座保卫。皇上御驾亲征走了，家里不留下人主宰一切怎么能行呢？皇太子李治代理朝政啊。他升座九龙口之后，问两旁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。颁布之中有人跪倒，正是值班的大臣褚遂良，往上叩头。殿下，现有鲁国公程咬金由打锁阳关前敌回来，有急事求见殿下。
啊，老人家还朝了，快点请。
李治答一请字，时间不大，就见程咬金舔着大肚子，气喘吁吁来在金阶之下。程咬金就想磕头啊，李治急忙欠身离座，老爱卿免了吧，偌大年纪不拜也罢，赐座。你看程咬金德高望重啊，老程谢恩，在旁边坐下。李治这才说，老人家，不知前敌消息如何？都把我们急坏了。哎呀，殿下呀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！听老臣诉说经过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那位说什么事儿？你要听过的就知道了。怎么出兵打仗？怎么被困锁阳关？伤兵损将，如今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没有办法，我是奉旨闯连营回朝搬兵的。光说不行啊，他把皇上和元帅的亲笔书信从怀里头掏出来，殿头官接过来呈给殿下李治。李治等听完了，这汗就冒出来，打仗不顺利，爹被困锁阳关，如果救兵不能及时赶到，那就完了。所以李治颤抖着双手把爹的亲笔书信展开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那么信上写的跟老程说的基本相似，再把元帅的信打开，也就明白了。元帅主要的是呼救，希望朝廷速派救兵。李治看完了，长吁短叹。那么老人家，您打算怎么请救兵啊？现在我是措手不及呀、啊、您想一想， 我爹御驾亲征之时，把全国精锐的军队全都带走了，剩下一些地方兵，而且鞭长莫及。容等把全国的军队调集齐了，得何年何月呀？你看看，咱们应当怎么想个办法？
这大臣们三三两两就议论开了。一看这个形势不对，是人人担心的。如果锁阳关要丢了，那就算完了。大唐朝的一半就算叫人夺过去了，门户洞开，六国三川的人马可以长驱直入，到那会儿京城也保不住啊，能不担心吗？程咬金点了点头，殿下，老臣在路上啊，我就想好了，殿下也不必着急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出个馊主意啊，老人家请讲。咱们远水不解近渴，就得就地取材。我回到府里头盘算一下，虽然说万岁御驾亲征把精兵良将都带走了，那么剩下这些人也不一定都是饭桶啊。如果抄调精兵多了没有，五六万人还不成问题，这是一。领兵带队的将官嘛，我们也就地取材。我想各府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了，别看他们年轻幼小，有些孩子还是挺了不起的。年轻人嘛，让他们锻炼锻炼，也领兵带队赶奔锁阳。不知殿下意下如何？
老千岁，主意倒是不错呀。那么究竟叫谁当二路元帅？究竟叫谁任先锋官？谁担任大将？我一点数都没有啊。
殿下，我看这么办吧，咱们在御教场举行一场考试，您兼任主考，微臣我陪着，文武百官都去。到那会儿，把各府的少国公能征惯战的人全都召集齐了，让他们比试比试，考他们的武艺，也考取他们的文才。那么谁考成第一啊，自然是元帅。那么第二的就可以担任先锋官。那么其他的人要咱看着不错，就可以当随军的大将。不知殿下以为怎样？
好主意，好主意。老人家，事不宜迟啊，您看什么时候举办好？
我算算啊，今天是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八月十五咱图个吉利。
殿下马上降旨通知各府，八月十五这一天要在御教场考取人才，让他们报名参加，不得有误啊。
好吧，
李治马上做出决定，当殿宣布八月十五考取人才，小教场比武，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，而且派房玄龄、褚遂良担任跑这件事情的主考官，他们通知各府不得有误。这通知传达下去了，那么程咬金回来，由于身份地位的关系，在殿下面前那说一不二啊。幼主李治对程咬金的话那是言听计从，就这么样推了殿了。老程回府还有两三天呢，程咬金想别在府里头待着，我到各府都溜达溜达，人们知道我还了朝了，都惦记自己的亲人，我也跟他们讲述讲述，安慰安慰大家。老程这两天的时间没闲着，到各府去探望。那么谁有亲人在前敌能不关心呢？问这问那，程咬金就给介绍了。 当然真的假的都有，特别是驸马秦怀玉阵亡这件事儿，他是守口如瓶，他没敢说呀。要说了实话，非炸庙不可呀。就说秦怀玉另有公务，实在太忙，哎，都挺好，你们放心吧。这件事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清楚。这天晚上，程咬金回到府里头，吃完了饭，一盘算，明天就是正日子了。我还陪着殿下考取人才，不知道有没有能征善战的武将啊？看这些小年轻的十三家少国公可都不含糊，那是背后啊，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，能不能拿到台面上去，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。程咬金正跟夫人谈论这件事儿，外边脚步声音帘儿一起，小磕巴嘴程千宗从外边进来了。程千宗谁呀？程铁牛的儿子，老程的孙子，虎头虎脑的小蓝便壳，舔着草包肚子从外边进来了。爷爷奶奶。程咬金一看高兴，我过来，让爷爷看看。
是爷爷。
我这些日子你在家干什么？
我天天练习武艺。
练武。你觉着你这个武功有没有长进呢？
爷爷，这不是当着您吹呀、啊，我这能耐一日千里呀、啊，那长得大着呵的，
是吗？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来，到院子里头。你练练咱们祖传的斧子，我看看有没有出息。
好吧。程咬金待着没事儿。
夫妻二人到了廊下，让小磕巴嘴程千宗练斧子。程千宗这一练呢，程咬金乐了。夫人看见没，咱们老程家后继有人呢、啊。哈哈哈哈。行，这孩子果然有出息，比我走那会儿进步多了。孩儿啊，
爷爷，
明天是武科场啊，虽然规模不算大，属于在内部的考试，但也十分隆重，也十分光彩呀、啊。如果压盖武科场能拔选出第一名来，就官拜二路元帅。我孩子，反正这么说吧，要说叫你做个元帅恐怕不够，那当个先锋官还绰绰有余。你好好盘算盘算，明天下场比武，给咱们老程家争光露脸，听明白吧？
爷爷，你
放心吧。那元帅没旁人的，肯定是咱家的了。哎，不得吹牛啊，要谦虚谨慎。下去休息去吧。
是。
小磕巴嘴下去了，当爷爷的心里头高兴。晚上无话，到了次日，程咬金天不亮就起来。等起来之后，披挂整齐，带着道队赶奔八宝金殿，干什么呢？找李治去。其实幼主李治早都准备好了，带着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、十三科道、八大朝臣、左班丞相魏征、褚遂良、房玄龄、徐策等人，众星捧月一般是赶奔御教场。这个御教场是干嘛的？你听这名儿，头前这个御字，那就不是公开的，属于皇室内部练武的地方。当然了，属于国家的大官，那些儿孙们都有资格到这儿练武，属于黎民百姓那就不沾边了，没有资格到这儿来。那么头三天殿下旨意传下来，御教场就做了准备了，扫的刺儿溜光啊，收拾的不但干净，
所有的东西全都准备停当了，就等着比武夺状元了。殿下一来，升座观舞台，观舞台又叫彩三殿呢，这是皇上坐的地方。现在皇上不在，太子就代表皇上了。百官朝贺之毕，分立两厢，程咬金挨着殿下李治坐下了。那李治在程咬金面前就是孩子，对老程是毕恭毕敬。那么程咬金也真能装大腕帅，呵，老资格的大肚子一舔，嘴撇着挨着殿下就坐。李治就问老人家：“我是外行啊，对于科举人才这些事儿，我是一窍不通。我名义上是大主考，实质上是您老人家。今天把举状元之事，就全都委托给老前辈了。”
哎呀，殿下，你太客气了。好吧，能者多劳嘛。既然殿下委以重任，老臣是全力以赴啊。
因此殿下当众宣布，真正的大主考是鲁国公程咬金，那叫大权在握呀。不过那个年头也实行贿赂，贿赂不是太普及的，这件事来得又匆忙，要是等一些日子，程咬金这可是肥缺，走后门送礼的老鼻子。他说选上谁就能选上谁，他说这人不行就不行，您说这权力得多大。而且他一句话要说选中了，名利双收，七财子路，就能使这个人飞黄腾达。他要说不行，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翻身的时候，您说这权得有多大。但是程咬金他不是那种人呢，他是选拔人才，是按才录用，给钱那边不好使，谁也不敢行贿，老程也不能受贿，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啊。老程活动活动身躯，往下边看一看，正中央梅花圈两旁边参加考试的人才，一看这花名册上各府的少国公全都报了名了，没有一个缺席的，这还不错。那京里的官也太多了，凡是家属愿意考试者一律全都优厚待遇，愿意报名的欢迎，当然老百姓不行，只要是官员之后全都可以，要不怎么叫御科场呢？啪啪啪啪一点名字，一个不缺，半个不少。李治就问老人家：“您这么盘算着，能不能选出咱们理想的人来？”“
能，能，能，能，能，能。”
我说：“殿下，你放心，这个二路元帅，我说这话可不算过分。”比头路元帅一点都不次，您别忘了英雄出少年啊，
人要到了岁数，像到我这份上什么都不是了。
另外微臣昨天晚上我算了一卦，天星下界这二路元帅嘛，就在咱鼻子底下。
嚯，有主李治一声：“您还算了一卦？这我可没听说过。您对衣补形象上还挺有研究。”“
有有有有。”“
哎呀，殿下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当初在山东兖州府东阿县啊，我们本村子里头就有一个李半仙，我是跟李半仙学的，我也是半仙之体呀。你知道我三哥徐茂公不？”“
徐军师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“
都说他能掐会算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蚂蚁神像呀等等，
那不都是我教的他吗？
我教的他，因为我是个粗人，他这一算那玩意儿我心烦，自从传授给他之后呢，我就不干了。
这常咬金是真能吹呀、啊，幼主李治很幼稚，就很幼稚，也很实在一个人。常咬金说什么，他都信以为实，绷着脸听着，不住的点头。看不出老人家还有半仙之体啊！老神仙们呢？什么事儿我不知道。褚遂良、房玄龄、连魏征等人在后边坐着，心中好笑，心说这程咬金这人脸皮太厚了，你看看给殿下给唬住了，有什么扔什么，哪有那么回事儿？他瞪眼穷白话。那李治就问，那么老人家您说这个二路元帅就在咱眼皮底下是谁？
哎，
天机不可泄露，现在不能泄露啊，要不要一说破了这事儿就完了，就您先等一会儿，自然这位英才出现在咱的面前，是吗？那么您算了没，这人能有多大年纪？算出来了，我这卦太准太精确了，不超过二十吧。哦，这都能算出来，能，五官貌相我都算个八九不离十，是吗？那这个人长得能什么样？好看，好看，身高八尺挂零吧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材，面赛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骨不凉，大嘴叉，长得漂亮，帅极了，跟我年轻那会儿差不多少，好看。能耐太大了，我再算算啊，这个人是老神仙的徒弟啊，胯下马，掌中枪，所向无敌，另外能文能武，将来是咱们大唐朝的栋梁之才呀、啊！哦，这么了不起！哎呀，但盼此人能早日出现。你放心吧，正当午时，肯定他得来的。他要不露面，我这卦就算漏了。不过我这卦是特准，不带错的。那么程咬金白话，他得有个影子。他指谁说的？指的就是小将军薛丁山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程咬金跟薛丁山在双阳岔道分了手了。老程告诉薛丁山，十五的那天，正当午时之前，你必须赶到京城。如果你要来不了，往后咱爷俩谁也不认识谁。薛丁山下了保证了，所以程咬金心里有底，方才说的那一套都按着薛丁山那样说的。幼主李治哪知道，让他唬的一愣一愣的。正在这时，元辰官跪倒。元辰官干嘛？掌握时辰的，回殿下，回主考官，时辰已到，比武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光顾闲唠了。殿下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老人家，您是全权代理，有事不必跟我商议，也不必请示，您看怎么办都行。好嘞，来呀、啊，点炮，咚啪，啪啪啪。御教场炮声隆隆，连响了二十一声，紧跟着鼓乐喧天，奏取军中得胜大乐。你看中国那个镲、挠钹、大鼓，这振奋人的情绪。鼓声这一响，大镲的挠钹这一响，人们自然而然的这精神头就足了。程咬金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带马抬斧子，我要巡视三州。再看程咬金离开采三殿，上马提斧子，是抖擞精神，要选拔武状元。